上我也非常非常注意的，就是圣经的预言到底是不是真真正正的预言，还是说那些东西已经发生了，后人才把那些写上去呢？第三个方面，那些的预言有哪一些到现在还没有发生，但是越来越真实的让我们看见这个图画将要发生呢？那个是我以前对这个理性的问题的本身一定要寻根究底搞清楚。因为这个缘故，纵使经过7年的时间，我在各种不同的挣扎问题，又得到各种不同的书籍人的回应了以后，我还要立定一个心志。因为在刚刚信主的时间，有一本的书对我的影响很大的，那本的书是 Frank Morrison 的 Who Moved the Stone。 Frank Morrison 是一个英国的律师，但曾经他发誓要去以色列进行考古，考古完了就要把那些的东西写出来，要推翻英国人那种迷信的风气，要告诉他们这些东西都是虚构的，你们不要相信圣经这一套的东西。他本来的目的是这样子，结果他去到以色列那个地方，经过一段蛮长的时间做考古，最后他写成一本的书。而写成这本的书了以后，他说在他做律师那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试过打赢的官司是好像他去以色列考古所得到那么多那些的证据来的证明。证明什么？证明圣经所记载的都是历史的事实。那书是这样说，但我自己本身都是一个好奇心，我都要去看看。因为这个缘故，我有3次去过以色列，每次去到那边我都有一个非常深的一种感触。我去过犹太人的会堂，由当地的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其中一个犹太人的那个父子，这给了一卷的希伯来文的这个羊皮卷来的给我，我就叫他，你倒不如把以赛亚书来的给我。结果他就把以赛亚书拿来，我就用了一段的时间，就用我的那个不咸不淡的希伯来话来的读出来。读完了以后他说啊，很好，我听得懂你讲的啊，以赛亚，我说是以赛亚书。那跟着下来我就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应该信耶稣的，因为这个受苦的仆人是那么清楚的记载在圣经的当中，他为我们众人受苦，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你们为什么还不相信？他说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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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他说 the suffering servant is Israel， 是 Israel， 他说受苦的仆人是以色列，不是耶稣。我当时呢，我就对他讲了一席话，你们真的如此相信吗？你们相信以色列就是那个受苦的仆人吗？为世人的罪受苦吗？我说我真的奇怪，当巴勒斯坦人用石头打你们，你们是不是在那个地方就这样就让他们打，打完也不还手，甚至祝福他们，有没有？当然你们都知道他不是用枪打他，你用石头我用枪，你用枪我用机关枪，用坦克，用导弹炸他们，来来去去很多的问题。结果到最后我就说，你看见圣经就是那么清楚，这个受苦的仆人是为了人的罪，要担当众人的罪，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而这一个你们要是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受苦的仆人，你们根本从来都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是这样子的。结果后来他听了以后，他说啊，让我们转另外一个话题， 但结果那就转到另外地方去。犹太人的心非常刚硬。我感谢主，几次，其中有一次，就是因为这个主题公园的事情，有两个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也跟我们一起去。其中有一个呢，自小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但是当他进了大学了以后，他就开始离开了教会，也不再信，甚至在教的时间更加确定自己是无神论者。但想不到，就是为了建这个主题公园，要搜罗各种不同的资料，就跟我们一起去随团。我在每一天在参观每一个不同的地方，我就先把我们去的那个地方的圣经的记载打出，然后跟着下来再叫他来看这个圣经，给了一本圣经给他。他非常用心的这个人，就每天的先看完这个圣经所记载的，然后跟着下来就跟着我，我就在旁边一方面翻译，一方面就是加上我对这圣经的理解来着跟他讲。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说：“哦，是真的，是真的。”我对他说：“当然是真的，因为这些就是圣经所记载的。耶稣的坟墓我们去过，耶稣出生的地方我们去过，我们的水边酒的地方我们去过，赫斯玛丽园我们去过，甚至各种不同的地方我们都去过，连耶稣走的苦路我们都同样来得走。每次去到一个地方，他就问：是真的，真的。”当我们去到约旦河的时间，我就告诉他们，耶稣就是在这个河里面受施洗约翰的洗。这位的教授在那个时间，他问我一句问题：我可以受洗吗？我就问他：你真的真心信了耶稣了吗？他说：我来到这里不能够不信，因为耶稣的坟墓还在，是空的。出生的地方已经有一个教堂在那个地方建起来，是第一个世纪所建的。水边酒的地方还是有那些石缸在那个地方，完完全全是犹太人以前用的石缸，各种的东西都在。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说我信。我因为这个缘故，我就问了随团的一些的人，哪一些你都准备好你的心，你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我就在这个地方为你们施洗。结果有七个人就在这个约旦河当时呢就接受这个洗礼啊。当然我不能够把他的脸给你们看啊。耶路撒冷曾经试过一块石头不留在第二块石头的上面，里面的人被掳，然后整个的耶路撒冷城被毁，一块砖头不留在第二块砖头的上面。但是我们发现有一边的墙到现在还存在，你们知道是什么墙？库墙，到现在还在。2001年，有一帮犹太的拉比，他们就在这个耶路撒冷，他们认为是圣殿的一个地址，在那个地方进行一些仪式，他们希望就在这一个地方要重建他们的圣殿。很可惜，他们这个意愿在报章一公布出来，引起了整个世界回教徒的动荡，联合国反对，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没有办法能够在这个地方来的重建圣殿。但是当 Trump 支持以色列把他们的首都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告诉各位，这个的举动都能够成就的话，其实耶路撒冷在任何一个地方，他们要建什么建筑物是没有人可以拦阻的。现在以色列已经开始部署把他们的首都迁都，另外东耶路撒冷很多本来是巴勒斯坦人控制的地方，他们已经慢慢居为国家所有。所以旅游的方面已经从巴勒斯坦人的手中慢慢转到以色列人的手中。回教徒对以色列这个迁都跟对 Trump 支持以色列迁都，有非常非常激烈的抗议。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说，他们拥有这一块地的时间比以色列更长。这是以色列，这是耶路撒冷的旧城。第二个方面，他们认为穆罕默德是在这一块这一个的地方升天的。第三个方面，在公元后的600多年，622年，他们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他们的第三圣地。既然建立了他们的第三圣地，他们是不允许任何的人对于这一块的圣地有任何一些破坏，甚至是骚扰、控制。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来到问一个问题：今天整个的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反对以色列迁都，我们就问一个问题：整个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我定都在哪里是需要问别国的，没有。每个国家当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家的时间，他们要把这个首都定在哪里，是他国内的内政，没有任何的别国可以干涉的。唯独以色列，当他要把首都迁到耶路撒冷，惹来的却是100多个国家反对他。反对的除了伊斯兰的国家以外，还有欧洲很多的国家，还有其他跟这个伊斯兰的国家友好的，连美国一直以来亲密战友的欧洲、欧盟那些的国家，大部分都反对这个事情。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原来耶路撒冷的旧城区分成4个区，这4个区是由4个不同的宗教来的去占有。一个是穆斯林区，这是东北；一个是犹太区，是东南；一个是亚玛利亚区，你也可以说这个是东正教区或是天主教区。左上角是基督徒区，差不多好像这个旧城区就画了一个十字架，但这个十字架是每一个部分都是被一个宗教来的霸占着。除了基督徒、天主徒稍微一个包容性比较大一点，另外这2个区就是穆斯林区跟这犹太区水火不容，在那个地方经常有各种不同的冲突。好了，我们再继续来的看这个区在中文的比较好一点哈。我们现在把它非常简单，你就可以看得见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以色列迁都到耶路撒冷。原来每一区的人他们都讲一样的东西：耶路撒冷我有份的。穆斯林的人说亚伯拉罕也是我们的祖宗来的。犹太人啊，亚伯拉罕正正是是我们的祖宗啊。天主徒、基督徒他们就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啊，我们是他的儿女啊，我们都有份的。因为这个缘故，你不能够独占耶路撒冷。这是今天我们看来一个非常大的矛盾，就是在这里。跟着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整个巴勒斯坦，在1946年，犹太人就是白色的那些呢，只是非常非常少的部分，而且他们在这块地没有真正的拥有权，他们只有租用权，他们不是拥有这块地的。1946年， 联合国还没有批准犹太人返回的时候，他们只是在这个非常疏落的一些的地区。去到1947年，方案还没有落实，但是已经允许犹太人回去了。我们就看见白色的地方越来越多，但阿拉伯的国家巴勒斯坦，他们还是占有很大的一块地。然后去了1949到67年，西岸还是有一大堆的地方是巴勒斯坦人占有的。但是去到最近，以色列的领土越扩越大，越扩越大，巴勒斯坦人越缩越小，越缩越小。你们看到带来的结果，他们就继续不断给压力给联合国，要求以色列人要退出他们所占有的这些地方，要回到这个地方最低限度，要回到这个地方，不然都要在这个地方一样，让巴勒斯坦能够真真正正的立国。而巴勒斯坦非常清楚地说，他们立国的时间一定会定都在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这个城多灾多难，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见整个世界反对支持以色列立国有这些，反对的恨不让这些都反对，所以带来的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原来一个那么小的国家，它的人口比不上香港的人口，但是它的新闻是整个世界性的新闻。你有没有看到原来圣经对这个耶路撒冷，原来圣经对以色列那些的预言不是说说的算的，乃是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发生的每一样的东西都跟整个世界的局势息息相关。我们现在来看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多久的历史呢？根据圣经，它最低限度有4000到4500年的历史。创世纪14章，亚伯拉罕打赢这个四王了以后，你知道曾经向撒冷王麦基洗德来的献上十分之一，记得吗？撒冷就是耶路撒冷那个里原来的城市。到底撒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Shalom。 Shalom 要是你去到以色列的时候，这个字对犹太人来讲非常重要，早上见到人 Shalom， 中午见到人 Shalom， 你说再见 Shalom， 吃饭 Shalom，每天都是 Shalom Shalom， 已经成为他们的打招呼。 Shalom Shalom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平安、和谐、和平，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耶路原文就是 Yara， Yara 这个字就是根基的意思。弟兄姐妹，原来耶路撒冷原来就是平安的根基的意思。今天耶路撒冷有没有平安？你们说有没有？没有平安。为什么耶路撒冷没有平安呢？因为他把根基都不要了，没有根基啊。这个根基是谁？这个根基就是磐石。磐石是谁？旧约的时代耶和华就是那个磐石，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磐石。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的上面。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的宣告非常重要。很可惜犹太人他们不要耶稣，不要承认他成为就是我们的弥赛亚，他们还在等弥赛亚的降临。但其实耶稣已经来了2000年了，他们还是说他们还在等。但他们等到的是什么？就是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了。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来除去世人的罪孽，他将来还要再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都看得见，因为这个耶路撒冷没有了 Yara 没有了根基，所以今天很多问题就出来了。创世纪十四章十八到二十节，就是麦基洗德那一个，那个是十四章。整个耶路撒冷，你可以说这个是个历劫之城，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在这个世界好像耶路撒冷一样，曾经受到那么多次的围攻，那么多次的被攻破，那么多次的被掳，然后另外被毁，整个的城市被毁。他们有五十二次被攻打，四十四次被攻陷，二十三次耶路撒冷的人被掳，两次被毁，一次是巴比伦帝国把他整个的城市毁掉，另外一次是主后七十年罗马帝国把耶路撒冷也是毁掉，只剩下一壁的墙，那个就是库墙。到底为什么耶路撒冷是这样来的被人对待呢？那今天你相信也好，你不相信也好，圣经的记载就是非常清楚，这个也是整个世界历史的记载。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耶稣就非常清楚的在这个地方来的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未来要遭遇的是什么东西。那个时候还没有到七十年呢，但耶稣已经在他在世上的时候已经预言这个事情。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个圣经，一起来。耶稣到耶路撒冷看见神，就为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正隐藏，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拆毁，叫你抓你愧住你，必要审验你，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也不眷顾你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耶稣一点而不客气，对着犹太人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这一块的地将来有人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的石头也不留在石头的上面，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因为他们拒绝耶稣基督，拒绝这个弥赛亚，拒绝这个根基，就是平安的根基，带来的结果他们就是没有了平安。另外路加福音的十三章三十四节，我们来看看到底耶路撒冷以前曾经做过什么东西。我们一起来读，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带着和石头打死了奉差遣来到你这里的人，我多愿意聚集你们的人，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但是你们仍不愿。耶稣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把耶路撒冷过去的罪孽清楚讲出来，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他那里去的人，另外还多次愿意聚集我，就是神还是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就是以色列人，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的底下，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所以你看得见耶路撒冷原来按照圣经所记载的，为什么他那么多灾多难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拒绝了平安的根基，拒绝了神，拒绝了众先知，特别他们杀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看见这个城的本身没有平安，但是未来耶路撒冷城将真正有一个平安出现。这个真正的平安在什么时候出现呢？以赛亚的预言非常清楚，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到二十五节，十七到二十五节，一起来看啊， 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爱哭的声音，其中也就没有数亿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时的人算孩童，有百岁时的罪人算是被咒诅。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汁。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们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的享受，他们必不讨人劳碌所生产的，也不包遭仇的，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必与羊羔同室，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片处一切都不伤人不害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很多人就把这段的圣经看成是新天新地，真的新天新地，但其实以赛亚在旧约的时代来看到这个千禧年跟这个新天新地是一条线的，所以在那个时间他看到的其实真正来讲是千禧年这个千地都是新，不过是重新装修过的这个地。为什么呢？因为这块地按照圣经所记载的必定会出现七年的大灾难。在七年的大灾难的当中，第一期的灾难就是六晚的灾难，整个的世界有四分之一的人因为人祸的缘故，野兽之灾、瘟疫之灾还有战争，夺去了四分之一的那些人的生命。然后去到启示录的第八章第九章就去到六号的灾难，六号的灾难剩余的三分之一的人也会死亡，就是因为这个天灾为主的这些灾难，这些包括到碎星啊、陨石，包括了很多大自然的那个地震等等各种不同的灾难。而带来的结果怎么样？去到启示录的第九章，整个的世界将会有一半的人会死亡。然后跟着下来去到十五、十六章，就是最后的哈米吉多顿大战，死的人更多。教会在哪里？那我在讲启示录的时候，我得跟各位讲，因为在启示录第七章第九到十五节非常清楚的来的记载，有数不过来的身穿白衣的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人是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一起来的敬拜。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第七章他们肯定是在天上，换句话说教会已经被提了。那另外一方面呢，启示录的第四章跟第五章非常清楚地讲到是活物跟二十四个长老一起在天上来的敬拜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二十四个长老按照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所记载的一定包括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代表，另外方面呢也包括到十二个使徒也是教会的代表在其中。因为这个缘故，我相信从第四章开始教会已经被提了。另外一个令到我们相信教会已经被提的原因呢，就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都有教会教会教会七个教会非常清楚的形容，但去到第四章开始一直去到十九章教会这个名字不再出现在启示录的记载。那去到十九章呢，我们确实发现呢，就是在天上有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是羔羊，新妇是谁啊？ 这是教会，我们是在天上的。因为这个缘故，到底教会什么时候被提呢？我自己本身相信，我们应该是灾前已经被提到空中，然后跟着下来，就在天上与主一起来的相遇。弟兄姐妹们，我们能看见，所以当我们留意来了看到以赛亚书，我相信这个绝对是针对千禧年的国度而言的。原因在哪里？因为很简单，这个地方讲到我们必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第二十节，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时的人算孩童。贴新天新地还有没有死亡？有没有？你看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五节，没有死亡的，但在这个地方还有死亡，只不过是人的寿数比较长而已，一百岁还是孩童，所以我们哼不浪都是孩童，是不是？哼不浪都是孩童。另外方面，千禧年跟那个新天新地不同的地方，新天新地还有没有罪？有没有？没有。在千禧年的国度有没有罪？还有罪人的，还有罪人的，因为有一些人还没有被提的，我跟你讲，在世上出生的。另外方面，只不过是在千禧年的国度，没有什么天灾，没有什么人祸，也只有人能够长久享受他劳碌所做的。另外方面，我们也看得见这个地方一切都太平，尚未求告我就应允，说话我就垂听，所有的动物都是太平相处，和睦的相处，豺狼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做蛇的食物，一切不伤人，一切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千禧年有一千年的时间，神在这个地方成就在旧约向以色列的预言，他们的人口多得好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另外方面，弥赛亚的国度就在这个地上来的，建立我们这些已经跟主再来的人，让我们操练与主同作王，操练了以后，未来去到新天新地，永恒的来的跟主一起来的管理这个新天新地，这个是将来我们要发生的事情。好，我们再来的看看一段啊，下一章，哎，有没有下一套？这个跟七十个七有什么的关系呢？那这个是稍微不容易理解的，七十个七的开始。首先，九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但以理就回想到耶利米先知所说的，以色列人必定会被掳多少年？七十年。然后经过七十年了以后，他们会回归他们的故土，神的命令必要遵行，因为以色列人有四百九十年没有守这个安息年，神就要追讨他们没有守的。四百九十年里面每七年就有一年的安息年，所以四百九十年每七年就有一年，一共有多少年安息年？有七十年。因为七十年没有守安息年，所以神说我要向你们追讨那七十年的安息年。耶利米非常清楚来得讲出来，利未记非常清楚对他们说，第七年要守安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弟兄姐妹，神一切的命令都是为了他们的好处。那块地你即使不断这样种下去的时候，会越来越不能够出产好的食物的，你必须要让这个地能够定时的休息再施肥，让这个地的本身能够再一次能够 种出好的食物出来。你知道当时是没有化肥的，没有化肥，化肥也没有好处的，同意吗？一定是要 organic 的东西才好。你要 organic 的东西是需要时间的啊，每样东西都是这样的。好，我们来看看耶利米25:11，一起来。这地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为什么服侍他们70年？就是因为犹太人没有守70年的安息年。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计算呢？1375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这个迦南，但进到里面的时候有400年的时间是士师时期啊。士师的时期根本是不统一的，那神的不算。但一直知道他们已经统一了，撒母耳的时代有490年就没有守，因为这个缘故，神就追讨他们这个安息年的时间。犹太人第二次的被掳，第三次的被掳，你可以看得见，第三次的被掳就是在主前的586，1076，就是他们稳定的。因为这个缘故，经过490年，就是586 BC， 他们就整个国家被掳了。有没有看到？整个国家被掳，到什么时候他们整个国家可以回归呢？我告诉你，这是主前的516年。因为马代波斯王，当时古列王就是恩待他们，就让他们整个的国民你可以回到你们的故土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得见，神的命令必须要遵守，不遵守的时间神早按照他里面所定下来的来的去执行。第二方面，他的应许也必定要实现。我们一起来的读读这段的圣经24节，一起来。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弟兄姐妹啊，当以色列被掳的预言讲出来了以后，整个的国家就开始意志消沉，惧怕，绝望，无路可走。但神就在那个时间借着他的先知但以理要释放一个信息，神不是要惩罚人，神只是要管教人。然后就在这个70个期，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高至圣者。虽然以色列人会被掳，但在70个期，神就用70个期带出一个安慰的信息。70个期的焦点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受膏者。好了，到底他膏这个受膏者是什么时候呢？然后受膏者怎么样来的除尽他们的罪孽，怎么样除尽罪恶，止住罪过，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呢？25节，一起来。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到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0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间，耶路撒冷连接大壕都必重新建造。但是还有一节非常重要的，26节，一起来。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怎么样？剪除。好了，到这里，神如何，我们再来看神如何来到止住罪过，除尽罪恶， 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啊。他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受膏者要来到这个世界，而这个受膏者经过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就必被剪除。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加起来多少个七啊？六十九个七，就必被剪除。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着看到底怎么样计算啊？他说计算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而且建造是连接代号重新建造。弟兄姐妹，不是重建圣殿，不是建一埲墙一壁墙，乃是整个的城市连接代号重新被建造。我们就来了看看到底这个预言跟我们有什么的关系。我们来看见他说被剪除了以后就一无所有，那跟着下来呢，他就去到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个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方年的事已经定了。那跟着下来经过六十九个七，还有多少个七啊？还有一个七。奇怪的，二十七节，一七之内又是受膏者，是经过六十九个七被剪除的话呢，那么他被剪除的时间要是中间没有一个间隔的话，没有间隔，没有 gap 的话呢，受膏者就应该在一期之内被剪除的，是不是？但圣经没有说受膏者是一期之内被剪除啊，他只是说一期之内这个王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这个祭祀和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必如飞而来，并有愤怒行在那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这些的预言的本身不容易理解，但是从字里行间，特别从这个希伯来文，我们确实看得非常清楚。我们现在就来着看看七十个七，定七十个七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守安息年，因为这个缘故神要他们被掳七十年，神的预言一定应验。受膏者要被杀，何时被杀？第一就是王重新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开始起算。我们就来着看看什么时候是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呢？尼希米记第二章，我们一起来了看这段圣经。亚达薛施王二十年尼撒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说了在王的面前没有愁容。那后边那个地方就说王看见尼希米面带愁容，就问他你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尼希米在那个时间他就对这个王说，王啊，我身为一个犹太人，我们祖宗的坟墓被火焚烧，你看我祖宗坟墓所在的那个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那个王就说那你要怎么样呢？尼希米就因为这个缘故顺势对他说，我希望能够收集一下祖宗的坟墓的所在地。你记得尼希米是个酒政，是个大官，是王帝的左右手，在当时他绝对不能够说我们敬拜神的地方被火焚烧。你有没有看到他说的是 我祖宗的坟墓的所在地被火焚烧，我怎么可能面无愁容呢？而这个皇帝的本身也非常理解，每个人都应该纪念我们的祖宗的，是不是？他听见他们的祖宗的坟墓的所在地是这样子的时候，结果这个皇帝就下了一个命令，一切的木材给他，军队也给他，让他带着去重建耶路撒冷。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这得了诏书，得了这个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到犹大，然后跟着下来就施恩来的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原来圣经里面记载的七十个七何时开始，是亚达薛斯王二十年尼散月，尼散月亚达薛斯王二十年是什么时候啊？弟兄姐妹们，亚达薛斯王二十年就是等于主前的444年，尼散月一日就是等于3月5日。但是因为单一礼书没有讲啊，尼希米记也没有讲尼散月几日，那当时一个月是30天的，因为这个缘故应该当中有个 range 是从3月5日到4月5日之间，明白吗？这三十天之内我们都不知道实际上到底是哪一天。跟着下来经过七个七和62个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日子如何计算呢？真的是日吗？绝对不是。是星期吗？也不是。乃是什么？乃是年。那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一些的圣经跟一个逻辑告诉我们，无论是日也好星期也好，历史上都没有任何应验的迹象。第二，以色列人没有守安息年是经过多少年呢？是490年没有守，所以七十个七就是等于既然490是年，所以七十个七也应该是490年。有没有看到？非常清楚。第三的方面，已经解经，单一礼书的7章25，12章的第7，启示录12章14提到十角兽的4略等等，都是用一载、二载、半载来的形容。而一载、二载、半载等于多少时间呢？啊，那你看这个时间都是非常清楚。我们一起来看看启示录11章2到3节，一起读好吗？一七之半，传到42个月，就是1260日。所以一载、半载、一载、二载、半载，就是3年半，就是42个月。42个月，每个月30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是1260日，有没有看到？经过69个七，就是经过多少日啊？是173880日。你们会计算吗？很简单，69乘以360就是等于173880日。好了，以前一年是360日，但是有没有转回来到现在来的计算？我们每一年不是360日的，我们每一年是多少日啊？是这个日子，每年是365.2421.9879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应该用173880日除以 365.2421989879得来的结果是476年零25日，可不可以啊？那我这些 PowerPoint 恨不能留下来，你不要抄了。日后啊，王牧师要是愿意的话呢，都可以给你们看。所以受膏者离世的时间是476减去444，就是亚达薛斯王下令那个时间，结果得来呢是33年3月30日。但是到底这个是离散月一日，就是3月30，但是要是离散月不是一日的话呢，就要看看是几日，不过当中最多是30日，30天之内发生的事情。有没有看到祖前一跟祖后一是没有间绝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要加上一年啊，所以就变成32加1，明白吗？就变成33年。好，敌基督非常清楚，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和贡献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个一王是谁？这个一王是谁？何时出现？绝对不是主后33年出现，也不是主后70年出现，乃是耶稣说的。门徒问耶稣：“主啊，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说耶路撒冷城一块石头不留在第二块的石头上面，恨不能被拆毁，连哭墙都要被拆毁，什么时候啊？”耶稣告诉他们：“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要站在圣地。”弟兄姐妹们，原来但以理书讲到这个一王的名来，不是指当时的罗马帝国在主后70年的提多，乃是指谁？乃是指到主再来和世界的末了那一个时间。在世界末日前7年大灾难中会出现，也就是69个7与70个7之间，肯定是有一个叫间绝，这个间距我们叫它是教会时期。教会时期过了以后，信徒会被提，跟着下来就有7年的大灾难。7年大灾难过了以后，主就会再来，跟着下来就是千禧年的国度。千禧年国度完了以后，就是新天新地。弟兄姐妹，敌基督何时出现？我今天就跟各位来看看但以理书，从第9章一直去到第11章，都环绕着这一个，也是但以理记载里面那个金像，金的头巴比伦帝国，银的胸肩，银的肩马代波斯，两边马代波斯，铜的杜甫希腊，铁的腿罗马帝国，还有一个掌是半泥半铁的掌，是将来的一个帝国，而这个帝国的本身一半是铁一半是泥。换句话说，未来这个帝国是分得散散的， 但另外一方面，当这个大石就是神，这个无所不能的神要来审判的时候，要打到这个角角那个地方去，整个的金像就会破碎，所有的帝国都要破碎，主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在但以理书的十一章，从36节到45节，非常清楚把这个这一场的世界大战来到讲出来。这个世界的大战是一个五强的争霸战，这五强包括北方的王、南方的王、西方的王、东方的王，再加上以色列。好了，这五强争霸战到底谁是大赢家？谁是大赢家？我们最好问的，就不要问这个王是谁，你最好问的就是这个王一定不是谁，用删除法可不可以？用删除法，这个王一定不是谁，你这样子呢，你就一定找到那个王是谁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到读读吧，40节，但以理书11章40节，一起来。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够了，他一定不是谁，他一定不是南方王，因为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嘛，明白吗？说他一定不是南方王。好了，再继续读下去。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所以他也不是谁，他一定不是北方王。弟兄姐妹，删除，他不是南方王，也不是北方王。41节，又来一起读。又逼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侵覆，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的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又逼进入那荣美之地，我想问，荣美之地是什么地啊？是哪里啊？就是以色列，就是西安，就是耶路撒冷。既然他是要进去的，那么他一定不是谁？他一定不是以色列，容不容易？很容易是吗？所以他不是南方王，不是北方王，也一定不是以色列。我们再来44节，一起来。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既然一定有东方和北方的消息扰乱他，所以他也一定不是谁，他也一定不是东方王。五强争霸战，西方、东方、北方、南方、以色列，既然他不是南方，又不是北方，又不是以色列，又不是东方，他一定是谁？弟兄姐妹啊，我们睁开眼睛，好好来的看这个西方王。这个西方王按照但以理书，按照启示录的记载，也就是这个七丘之城、七山之城，也是复兴的罗马帝国未来要一统天下。但是当这个西方王要一统天下的时间，那个正是他的时期要到的时候，耶稣就要再来做王，整个的世界要开始进入到另一个阶段，就是千禧年的阶段去。弟兄姐妹们，我在看报的时候，我是意想不到最近的局势发展得那么快。以前的美国、欧洲连成同一阵线，分不开的。很多人都问我，要是西方的王是罗马帝国，那美国呢？美国肯定不是以前的罗马帝国的一份子，同意吗？他不是。我记得在念这个达勒斯37年前 36年前、35年前，练达到30院的时候，我们都问同样的问题。当时的教授曾经这样说：“他们相信，他说 ，I believe that we have more Christians in United States because the rapture takes time before the tribulation。”因为他相信是灾前被提呀，所以灾前被提一提了以后，美国人的基督徒最重要的人物都是基督徒，总统是基督徒，三军总司令基督徒，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都被提了，所以突然之间美国就变成一个很弱的国家了，你明白吗？因为大部分基督徒都被提了嘛，被提了以后剩下来的那就变成很弱了，影响最大，所以他们是这样解释。那第二个解释，另外一个教授他说，他们相信有可能在这个最后7年之前，美国可能已经参与了好几个不同的战争，元气大伤，无力再打了。那第二个可能，第三个可能，也有可能美国的经济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没有钱再打了，所以就不打了，所以那个时间就没有份。还有第四个，有人说有可能美国跟欧洲已经连在一起了，所以打的时间西方的王美国都有份在里面，有四个不同的看法。不过大部分的人认为应该是教会被提导致到美国变成弱国有关系啊，那个是当时。无论怎么样来的看，我们看到今天，当 Trump 跟欧洲已经翻脸了以后，现在你发现慢慢加速了欧洲这个自强，你看得非常快啊，各国已经强化他们的军队，欧洲啊，各国强化他们的军队。第二个方面，他们已经开始步出什么呢？就是军队一体化。你知道欧洲自从在1990年马城条约开始，就变成欧洲统一的步伐开始了，货币一体化，议会一体化，短短20年的时间，你看成这个进展实在太快了。货币一体化的时候，现在这个律法也要一体化，那跟着下来呢，他们希望军队都要一体化。你可以看得见未来欧洲一定会出现越来越同心的这个现状，暂时你看不到的好，但未来你一定看到这个现象。当欧洲越来越统一的时间，那个就是你跟我都要小心，整个的世界就好像一个抗弹一样。但是我们留意的就是敌基督大罪人要来，这个大罪人就是西方的王，他要站在甚至要坐在圣殿自称为神。我们看见这个十角就是十王，另外方面十角他们这个兽就是那个敌基督必定会把大巴比伦灭尽，大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所在地。为什么灭他？主要是因为石油，也知道他要把这个国家烧尽，要得着他的利益。绝境中的出路何在？这个出路就让我们能够成为身穿白衣，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人，我们就在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弟兄姐妹们，世界有冲突，但是信徒没有末路。你知道大灾难之前我们一定会在天上，已经被提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要做工，趁着现今的机会，越快越好，否则为时已晚。我们看见这些的人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是谁呢？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对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我想问弟兄姐妹，有多少人你有信心你已经被羔羊的血洗干净的？好不好举手？多少人？很多人都有。有多少人不肯定的？有没有？我替你办理啊入籍的手续，你要是还不肯定的话，肯定非常简单，简单 ABC A admit admit 我是无力自救的罪人， B believe 相信耶稣是唯一的救主，他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的上面， C 心里相信，口里 confess 承认，就 B 得救，那个就是我们的保障。弟兄姐妹们，我希望各位都好好留意每天新闻的报道，特别有关欧洲的发展，有关以色列的进展，你都要好好来的留意。也让我们从圣经你更加认真来的去查考神的话与今天这个世界局势的关系，这样对我们这个警醒的心会有更大的警惕。阿们。请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
主啊，你是不但创造这个世界，主啊，你也主宰整个的世界。主啊，我们从开始到这个世界的结束，主啊，都在你的掌握里面。主啊，让我们真的凭着信心去认识你，凭着信心去相信，主啊，你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话。主啊，不单让我们在今世能够按照你自己的教训，主啊，做你在这个世代里面托付我们的工作。主啊，也让我们能够看到未来，主啊，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所要掌管的。主啊，让我们这些所有依靠你的人满有信心，主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望着标杆直跑。主啊，因为我们都在你的掌管里面，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跟把握。主啊，也把你自己宝贝的话语，主啊，你里面的奥秘，主啊，能够解出来的时候，主啊，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跟鼓励。主啊，你是我们的盼望，主啊，你是我们的力量，主啊，你是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一生，主啊，没有任何的这个畏惧，没有任何的这个借口。主啊，我们愿意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带领我们走永生的一路。谢谢你今天借着你的仆人话，再一次把你的奥秘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主啊，虽然有很多东西我们不了解，主啊，但是感谢你给我们有一个信心，主啊，去相信你所讲的有一天必定成就。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非常谢谢牧师哈。